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相信你此时与我们同在，你也在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你谦卑的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圣洁的主日，在这一个被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称颂你的名，我们也求告你的名，愿你赐福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被你塑造，被你建立。愿上帝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主你祝福你的讲台，祝福你所使用的器皿，把它分别为圣，愿你的恩高能力与他同在，愿他讲出来的每一句话语都被你的圣灵所验证，使我们的心灵被牧养，使这间教会被建立。愿你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彰显伟大，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正道的题目是追赶和睦啊。今天的好，我们就今天就进入了这一个彼得前书的正道。那么我们知道大家呢，我们现在一直在读经，按着次序，我们的圣经在这一个创世纪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了一个关于巴别塔的故事啊，这个大家啊都知道。那巴别塔呢，是人类历史当中聚集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场景啊，他们当时呢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要同心合意的建造什么呢？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对吧？哎，那他们建这个城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要荣耀自己的名，对不对？哎，就是要荣耀人的名。所以说巴别塔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当中呢，它是一个智慧的结晶，但是它也是一个野心的代表。因为巴别塔的本质，他要干什么呢？荣耀自己的名，就试图就什么呢？他不需要神，不需要神的救赎的一个社会场景。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呢？巴别塔的建造的背后是要把上帝给排除在外啊！他人类就需要建造这样一个世界。那么当人类用上帝所赋予的超然的智慧啊，他们来做这件悖逆上帝的事情的时候呢，证明他们不需要神，他们也不愿意去敬拜神，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声被高举，是为享明了人的荣耀和骄傲啊！这就是巴别塔的一个本质。所以呢，神就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变乱他们的什么呀？口音，阻止人的这个狂妄和自大，停止了他们的建造，并且上帝呢把众人就分散在全地啊，这就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地球的一个人类的布局啊。所以我们会回到这一个巴别塔的事件当中呢，是全人类同心合一的敌对耶和华啊，是反叛上帝。那么神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的话，就注意他有这样一句话，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的了。啊，这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评价，就是说当人通心合一的时候，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人民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事情是巨大的，对不对？而这件事情是能够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古语当中呢，也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就说到二人同心，磁力断金，比喻什么呢？比喻人同心合力的时，协力的时候，就能发挥很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只要共事的人，同心同德，同心同行，就会战无不胜。我们回到巴别塔的这样一个事件当中，你又看到了人类的同心合一的反叛。所以在仍旧在巴别塔的自我救赎当中越走越远，是人类骄傲无知的一个表现。因此巴别塔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野心， 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巴比它的背后就是魔鬼的一个怂恿，啊，一个引诱，隐藏着魔鬼要毁坏人类的邪恶用心，所以呢，上帝就破坏了人的同心合一，啊，就破坏了人之间的一个和睦，让人就怎么样呢？目光盯在上帝为他们所。设定的这个救赎道路上，所以我们回来，我们就要理解什么呢？回来理解这一个同心合一，对共同体，就是对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对一间教会或者对一个群体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魔鬼呢，我们会看到说，使用人的同心合一，破坏上帝的拯救，破坏上帝的教会，这就是。巴比它的本质，但是呢，我们再回来看，神真正拯救之道显明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教会被建立，当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被推进的时候，撒旦呢也在我们的中间开始破坏人里面的合一，故意使人分裂，使人抵挡神，使人失去和睦和同心。啊，这就是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了，知道一件事情了，人类的合一同心是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在那里放着呢。魔鬼呢，知道人类合一的重要性，所以在巴比塔的实践中，他就使用人的合一来抵挡上帝，来反叛神。那么我们再回到。经文当中，你就会看到说，教会的合一也是重要的。如果说一将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合一的话，同心和睦的话，那我们的力量也是巨大的。而正因为如此呢，魔鬼知道这个合一的重要，他就要破坏我们的合一。那么回到经文，你就可以看到说，彼得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啊，这就是彼得告诉他牧养的会众说，你们要同行的一个目的啊，为什么要同行呢？我们看第一个话题，同行的奥秘见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同行的奥秘见证。我们在旧约当中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说啊，先知阿摩斯呢，他也曾呼吁上帝的百姓，说了一句著名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对不对？哎，一个是同行，一个是同心，一个是同行啊，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这一个人类世界当中。”同行的重要性，无论是家庭也好，无论是教会也好，无论是一个什么组织也好，同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那中国呢，另有一句古话，它是这样讲的：他说，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众人拿着这个弓箭，共同射向一个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没有射不中的。由此可见，众人同心做事，它的果效是巨大的，它发出来的能量也是巨大的。所以呢，撒旦就深知众人同心带来的巨大效应，他就来搞破坏，他就来搞分裂啊。那么他就会做两件事情，在抵挡神的事情上，教唆众人怎么样的同心合一，也就是说。魔鬼会什么呢？魔鬼会在抵挡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教会的事情上，让人同心合一啊，这是魔鬼要做的。那么在荣耀上帝的事情上呢，他就引诱人分门结党，使人不和睦，分裂教会，破坏教会的合一，使神的子民受亏损，使神的百姓蒙羞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保罗就曾经警告教会的分裂行为，啊，劝他们怎么样呢？不可结党，不可分党，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属保罗的，是不是？哎，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属基督的， 啊，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的属灵，归顺了自己所认为最正的啊，最有权威的那一个，俨然一副比别人属灵的样子。但是其中的结果，常常是彼此的攻击、彼此的猜忌、嫉妒、纷争，使教会蒙羞和软弱。啊，所以说不和和这个分立，能使一个军队失去他应有的战斗力。那分立呢，就在一群人的当中产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可怕的，啊，所以保罗在这一个提多书里面，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讲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分盟结党的人，仅见过一两次，就要什么呀？弃绝他，意思就不要和他再说什么了。他如果不能够悔改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和他再谈下去了，因为他是一个分离教会的人，啊，可见教会中出现不能同行的人，甚至要求我们要特别的谨慎、认真的对待，啊，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啊，尤其是现在的教会，面对着外部的压力，啊，外部的逼迫，我们若不能同心合一，必定是属灵征战中，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就需要上帝的保守，啊，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再回来讲，就是说为什么同心合一这么的重要呢？同心合一的背后，它究竟在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诉说一个什么真理呢？好，我们回到圣经的整个的架构，那个启示当中，我们知道说，在一个福音的共同体当中，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与众人合一，就成为一个破口，哈，我们不能同心，不能合一，这就是一个彰显自我的一个生命，不能让主作王的人，就不可能融入一个群体当中，啊，所以说，当我们不能够同心合一的时候，就证明是表示我们不愿意相服在那一位元首基督之下，是愿意什么呀？自己要做王，自己要做主，啊，这就是这一个不能同心的原因，啊，这也就是说，彼得在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个经文的脉络，从2章的11节开始。他就要求基督徒在生活中要与罪恶来征战，哈，所以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在外邦人中，你们要品行端正，对不对呢？为什么呢？他后面就讲到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所以我们已经查过了，啊，我们基督徒顺服政府，啊，那打工的呢，顺服他的公司的老板。在婚姻中呢，夫妻彼此的顺服都是在讲明一件事情，顺服的重要性。换句话讲，现在呢，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教会，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同心。啊，也就换句话讲，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要有一个什么呀？彼此顺服、彼此谦卑的心，这就是一个合一的表象，这就是一个同心的一个表述。啊，所以说同心合一，就是上帝的教会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标志，啊，特殊的标志，甚至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同心合一呢？同心合一究竟在表达什么，在陈述什么？啊，我们回到这个教会论，啊，从这个教会的本体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教会有几个？从宇宙观来讲，是不是一个？哎，一个教会，一个身体，一个元首，一主，一信，一神。对不对？都是一，就不可能有二，是不是？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教会只有一个，凡是所有因信耶稣基督归入到福音里面、归入到教会里面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当中的一员，对不对？哎，无论我们中间的老年啊长辈，还是我们的小孩子，还是我们中年的基督徒。都是基督里面的一个肢体， 啊，从这个意义上，圣经就教导我们说要合一，还要配搭。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说，教会与世俗的组织比起来，本身就应该是合一的，应该是不可分离的，啊，应该是和睦的。所以保罗在论到合一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以前查过哈，他说什么呢？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注意这些经文哈，注意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极力保守，而不是说我们极力去降造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或者说我们不是要创造一个合一而合而为一来出来，对不对？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极力保守。换句话讲，教会的合一，它的本质就应当是合一的，它就应当是合一的。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身体，合一不是人降造出来的，降造起来的。合一是什么呀？圣灵所赐下的，合一是一个教会的本质。所以我们回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同心合一是上帝的心意啊，同心合一是教会的本质。那么不通心、不和睦、不合一，是人在破坏圣灵赐给教会的合一。人的本分是保守这个合一，不被魔鬼破坏。因为什么呢？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哈，所以说我们需要保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第一就是教会的本质是合一的，啊，这就是一个奥秘，啊，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征。除了教会能够真正的合一之外，我想问大家，哪里还有合一？当你看到了天安门的那个标语上面写的说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时候，它呢也是在表达一个合一，但是你想一想，能够合一吗？哈，这个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国家呢？这么多民族呢？这么多语言呢？就是上帝已经打乱了他们的合一，因为他们在抵挡上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大团结是一个口号，是一句谎言，它就不可能成就啊！所以只有在哪里有合一呢？教会当中，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教会当中，才有一个真正的合一。啊，所以我们这个要明白。那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的11节，啊，我们再讲一下这一个合而为一的这个重要啊。你看，在这个基督在离世归父之前的一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用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后面讲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求我们合而为一呢？像我们一样。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合而为一正在什么呢？表达和呈现上帝的合而为一啊，上帝的合而为一，也就是说教会的合一的这一个奥秘的背后，他在彰显三一神的荣耀。三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的神在一位里面，他们彼此荣耀，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也就是说，合而为一是三一神的本质。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一讲教会的合而为一，正是在解释你所信的神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像我们一样。耶稣基督祷告我们要合而为一的背后，是让我们像神一样的合而为一，因为神就是合而为一的。哈，神就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的21节，他说什么呢？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什么呢？你差了我来。也就是说，基督盼望教会合而为一的原因，是要叫外邦人可以相信他是生的儿子，是被父神差遣了到了世上来的什么呀？救主。那我想问大家，你们读这段话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大家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教会的合而为一，或者说基督和教会的这样一个比喻，就是夫妻的这一个合一。也就是说，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同心合意的见证的一个关联性，它从本质来讲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与上帝的合一，或者说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了上帝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合一性。那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了我们，合一是重要的，合一是重要的。换一句话讲，就是说什么呢？神奥秘的合一是借着教会的多位肢体在基督里面的合一见证出来的。怎么来理解这一个教会的合一和上帝的合一的这个关系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我们人里面，就是内心想什么，就决定了你外面的心思为人，大家认同吗？就是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对不对？人心里面想什么，他做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外面的行为正是他内心的一个想路啊，这是一个，也就是说人的一个合一，知行合一，就是他里面想什么，他外面就是什么的行动。他里面是罪恶的，他外面做出来就是罪恶的。他里面是美善的，他心出来就是美善的。那么他的里面和他的外面一定是合一的，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露哈。如果说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外面的一个行为，那么教会的合一也应该在外面的见证中见证出来。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的同心啊，就是彼得在这里讲的说你们要同心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人，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意志，各有各的情感啊，各有各的行为生命，但是在这样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中间，这么多肢体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合一，而这个合一呈现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你们是真正的在合一，证明我们在荣耀上帝，见证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个圣父圣子圣灵合一的上帝。阿们。大家能够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哎呀，我回到家乡讲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讲得很深，我感觉到我们大家一直在进步，我就知道大家能听懂啊。盼望上帝帮助我们，就是说什么呢？这一个同心合一与见证合一是一个整体。换句话讲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内心和他的外面的流露，它是一个整体。那么教会的同心合一正在见证你所信的那一位元首他是合一的，他们是不可分开的啊，这就是一个见证。也就是说我们在同心合一的见证耶稣基督是被父神差到世上来的救主。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教会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一个神，不是一位神，对不对啊？这样就区分了一个什么呢？区分了一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偶像，许多的假神，他只是一位，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宣称自己是一而三的上帝，对不对？只有教会当中我们所服侍的这一位神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他是什么呢？他是多位的啊。那怎么样呈现呢？就是借着我们的合一啊，就是借着我们的这个见证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整本圣经当教导我们，当宣告说教会是合一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合一的上帝。我们众人如同一人，多心如同一生一心的时候，正在证明三一上帝与你同在。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撒旦经常偷窃上帝的荣耀，撒旦经常假借神的名引诱败坏世上人的灵魂。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位格仅仅是一位，对不对？一个撒旦。但是我们所信的神却是三而一的神，而这三而一的神正是借着什么呢？教会的合一来显明出来的。这就是刚才我讲的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耶稣基督宣告的那一个意思和那个奥秘。所以我们可以讲，历世历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够把这个三一神的真理给呈现出来。上帝把这一个呈现给了教会，让我们怎么样呢？同心合一。所以我们回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只有在福音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你才能够呈现这一个合一。为什么呢？因为在福音里面指向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因为在福音里面指向的是三一上帝的救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保罗彼得他在教导教会要合一的一个重要性。另一个方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7章的23节，他讲到说，教会的合而为一是叫外部的人在外邦人面前见证神爱我们，如同爱基督一样。这就是23节的一个意思。所以基督被父神所爱，是在创世之前就享有一切的尊荣，而这个爱呢，是借着彼此荣耀对方而呈现出来的。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荣耀父神。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父神呢就将基督升为至高，把一切的权柄和尊荣都给他，证明了父神对上帝的爱。那也就是说，教会的同心本质上证明我们是蒙三一上帝所爱的。神在基督里面不但是接纳我们，更把属天的尊荣赐给我们。所以说我们的同心合一正在表达什么呢？表达神爱基督。正在表达什么呢？正在表达神爱我们，如同神爱基督一样。如果说神把基督赐给了他的那一个荣耀的尊贵的名超乎了万有的名，那同样的，神在荣耀当中，神在将来的产业里面也要赐我们尊荣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明证但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借着我们的同心合一证明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心合一，在基督里面的相交与在基督里面的和睦，正是见证你此时你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正在见证你在父里面，父在你里面，正在见证上帝把尊荣已经给了你这就是我们同心合一的一个见证的荣耀。所以感谢主，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一书当中约翰呢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就说到了这一个，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注意了，说到相交，相交也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意思那么他与门徒的相交，就证明了使徒与父的相交使徒与儿子，他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那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我们的同心合一正在呈现一个我们是拥有生命之道的一个群体，是拥有真理的一个群体。教会的同心合一呢，换言之就是建造在哪里呢？建造在福音之上的一个合一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 我们从这个合一当中，我们可以扬升什么呢？扬升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扬升什么呀？家庭中的这一个合一和夫妻之间的一个合一，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真理的这样一个荣耀当中来成像的。啊，感谢主！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明白的。那我们看第二点，就是这一个分裂的原因和后果，也就是说我们制造不和的原因和后果。啊，我们知道呢，教会呢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所以创世以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同样的，共同体呢也只有一个。彼得要求我们同心啊，这是在这一个第八节里面他讲到的啊，第八节里面讲到的。换句话讲，就是说什么呢？上帝让我们同心，注意了，他是一个呼召，因为什么呢？第9节他讲到说，不以讹报讹，以辱骂还辱骂，倒要诛服，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啊。这里面讲到的是否定。他直接否定句的背后是要肯定上面的同心，肯定上面的相爱如弟兄啊，彼此体恤。他要肯定这些话语，那就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同心合一、和睦相处是上帝对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呼召。神在茫茫的人海里面呼召我们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同心合一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吧，无论保罗也好，无论彼得也好，他总在这个教义过后，他在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到这句话。你看罗马书12章18节，保罗这样讲，说什么呢？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对不对？而也讲到了和睦，也讲到了同心。那么哥林多前书的7章15节，他说什么呢？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哥林多后书的13章11节，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后面有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你看圣经啊，你看使徒的教导，他都教导我们要什么呀？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想出来一个属灵的气质，仁爱和平的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呢？神是和睦的，好，他的百姓在美善的事情上就应该是一个和睦同心的。所以一将教会应有的属灵特征就是和平，就是同心，就是和睦，就是合一。不但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也应当是如此的。好，那我们讲了同心的这个重要性了，我们再讲一讲，比如说同心的反面是什么呢？离心，对不对？背德、分立，是不是？和睦的反义是什么呢？就是争吵、斗争、争执、反目、不和、分裂、混乱、冲突啊，你去想去吧，所有的我后面念的这一大串的词语当中，你想一想，哪一个词是适合圣灵使用的？一个都没有，每个背后都是配魔鬼去使用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彼得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第9节，他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对不对？哎，所以说他说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说，第10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必须要什么呀？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这些话语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语的背后，他就是要制造纷争的，就是要制造这个反目成仇的啊，就是制造争吵斗争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呀？看到了使徒们语重心长的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什么呀？同心合意。因为什么呢？因为产生冲突、产生混乱的地方一定不是来自圣灵，对不对？ 一定是撒旦抵挡上帝的教会的一个诡计。撒旦最担心的就是教会被降临，弟兄姐妹的生命被塑造，信心大家加增，人数增加，这是魔鬼最担心的。因为魔鬼就叫什么呀？抵挡者，对不对？哎，撒旦就叫抵挡者。所以一旦教会被牧养被降造，正是撒旦不甘心的。那么撒旦如何的拆毁呢？他就借着这些。所以彼得在这一个彼得前书的五章里面啊，八到九节，他就讲给我们讲了一个图画。他说什么呢？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凶找什么呀？可吞吃的人。什么样的人能够被魔鬼吞吃？好，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要思考一下，你此时有没有被撒旦魔鬼吞吃？所以他前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呀？我们若不谨慎自守，对不对？我们就有被吞吃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要问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谨慎自守吗？好，无论是你和肢体间的关系也好，无论你是和儿女的关系也好，无论是你和配偶的关系也好，注意了，诡计一直在我们的，魔鬼一直用诡计要绊倒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他要制造一个破口，使教会，使家庭，使我们与人与人的关系破裂，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这就是魔鬼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了彼得他说，恶言诡诈的话，以辱骂还辱骂，以恶报恶，这就是一个被撒旦使用的一个人的状态啊，透过言语爆发出来的一个结果。因为什么呢？一生的果效是忧心发出，恶言恶语，是吧？以辱骂还辱骂，以血气还血气，正是一个血气之人属肉体之人的一个生命的流露。为什么要发恶言呢？为什么我们要顶撞别人呢？为什么我们没有谦卑呢？因为我们里面骄傲。为什么我们会说诡诈的话呢？因为我们嫉妒别人。为什么我们会嫉妒自义骄傲呢？因为我们自我中心，对不对啊？所以以辱骂还辱骂就是一个增进。所以箴言书的十三章的十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的增进，就是为什么人会增进呢？就是人里面的骄傲启动了我们里面增进的心。所以纷争和增进的背后都是魔鬼的作为。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尤其是当我们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他就说骄傲在败坏以前，宽心在什么呀？跌倒之前啊。所以对人不恭敬的言语，诡诈离间人和睦的话语，都是骄傲的人。所以撒旦在教会当中呢，就使用这些软弱的人破坏教会的同心，破坏教会的和睦。所以弟兄姐妹，人心骄傲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我相信骄傲哈，不单单是我们大人，小孩子也都骄傲，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骄傲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仇敌。换句话讲，我们的敌人不是对方，不是弟兄姐妹，正是自己。注意了，今天你记住这句话，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一件事情，我们轻易的发怒，恶语相加，以恶报恶，诡诈的言语，其实都是隐藏着自己一个罪恶的心灵。人心的恶，如果不被制服的话，它就像一块臭肉，买过的汤，是不是？人一点点的愚昧就败坏了人的尊荣。一个愚昧的人就是一个不能制服自己的人，这样的人彼得成为什么呀？注意了，行恶的人，行恶的人。所以我们回来，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圣经里面就这样一句话，他说制服己心的相如取成。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 敌人的城池一座一座的攻下来。怎么攻下来呢？就是你制服自己的那一个被魔鬼耸动引诱的心啊，使我们真的能够回来有一个谦卑。那么我们再回来看啊，回来我们看一下第这个三章的十二节，他说什么呢？唯有心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你联系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行恶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破坏合一、破坏和睦的人，上帝要向他什么呀？变脸。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觉得读经真的很有帮助，对我们大家都读过民数记了是吧？民数记的那些灵修笔记也看了，有一个最大的审判就是谁呢？可拉一党，对不对？你就会看到了一个，当这些人分裂神的以色列民，抵挡摩西亚伦的时候，你看看上帝给他们的结果，地开了口，把他们吞下去，然后又合住。这是一个什么画面？这是一个被上帝咒诅的画面，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画面。你想一想，假如我们中间我们正在聚会的，忽然地开了口了，把某个人吞下去又合住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太恐怖了，这个是不是？但是这就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咒诅，这么的厉害，就呈现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一个对抗上帝、分裂教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罪。所以我们又要回来，我们的蒙召是要建立一个同心和睦的教会，是不是？神借着我们同心协力，是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扩展神国荣耀的名。但是我们因为人失去持守啊，失去警醒，失去那一个警戒，我们为着一点点的私欲，在教会当中竞争纷争的时候，教会就失去了对外的属灵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就会消耗在内脏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向我们变脸的一个原因。所以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他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和睦，主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同心，但增进骄傲在对抗上帝所赐下的合一。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被上帝审判。其实我们一直从这个彼得前书来思想的话，一个制造不和睦的人，本质上他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好，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在讲敬畏，所以说没有对主的敬畏，我们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心灵，就没有谦卑，就放任私欲和欲望在自己的心里面任凭魔鬼使用。那么你可以想想，这样的人上帝不审判吗？当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制造裂痕，制造这一个不和睦的时候，证明他在上帝面前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缺乏了对主的敬畏，我们就没有美好的见证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通信的原因。好，那我们讲的这是第二点，我们开始第三点，寻求谦卑中的祝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在教会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还是我们与同事的关系，还是与家庭的关系里面，神的旨意就是要求我们同心和睦。我们知道裂痕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危机，是人心败坏的一个流露。那么我们如何的堵住这个破口呢？你看，回到经文，彼得在八章里面说，要彼此的体恤，相爱如弟兄，充什么呀？慈怜谦卑的心。啊，首先我们先谈一下这个谦卑。其实我们学惯于，我给大家讲哈，我们人心都是骄傲的，人心都是败坏的。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会什么样的？我们人是学惯于用自己的长处对比别人的短处，因此就造出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轻看别人，藐视别人，高抬自己，是不是？而人就会这样堕，这就是堕落的一个表现。堕落的表现就是拿着自己的长处和别人讲，哎呀，你看我唱歌唱的多好，可他就不会唱，结果人家是个画家， 是不是？你没法比。如果他用你的话和你的这个唱歌比的话，你就他感觉到你还不如他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注意我们这个人性，还在败坏，就败坏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我们看啊，我们再回到教会聚会守时的人，可能会轻看迟到的人，
是
啊，哎，慷慨奉献的人呢，就会藐视不奉献的人，盯着那个人老不奉献，我老奉献，你看这就骄傲了，对不对啊？所以说，面对逼迫勇敢的人呢，就轻看那个胆怯的人；有爱心的人呢，就轻看那个没有爱心的人；有真理知识的人呢，就轻看那个没有装备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共性，我们的堕落的焦点就在这里，我们总拿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都会用自己的长处对比别人啊，这就是我们的败坏啊，弟兄姐妹。所以如果说我们认可这个败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彼得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从一个谦卑之心啊，注意了哈，注意这句经文，他讲什么呢？从思量谦卑的心，是不是？哎，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的二章的三节，我们你看这个咱们的这个经文当中就有哈，在这一个攻读圣经里面，在这个第三节他也讲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们看第二节啊，腓立比书二章的三节里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重新谦卑。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哎，这节经文很重要，这是我要讲的，叫讲这个谦卑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谦卑的时候，他说是什么呢？你们要重新谦卑，是不是？哎，他不是说你要学习谦卑，他也没有说是你要谦卑，对不对？哎，你看这个阿摩斯书里面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神要我们的是什么？神要我们怎么样行善呢？好怜悯，心公义，从谦卑的心，对不对？哎，所以说圣经多处的经文就指示我们要重新谦卑。我们之所以要重新谦卑，那就告诉我们说，谦卑不是我们自由的，谦卑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什么呢？我们里面原来有自大和骄傲，重新谦卑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说谦卑是需要我们刻意去操练的，谦卑是需要我们去刻意的去学习的。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注意了，保罗讲到说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这个正好是与这个自负、自满、自义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接好的理由谦卑下来，而不是什么呀，骄傲。所以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真正的谦卑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哎，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关注到自己的败坏，就是刚才我们用到的那一个，是用长处比别人的短处。那么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真正的谦卑是用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来相比，你才能谦卑下来啊。所以说他说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重新谦卑。当你能够用自己的败坏与别人的长处比较的时候，你才能够谦卑下来。而这个谦卑是什么呀？重新刻意的操练出来的。换句话讲，当你看见一个人有爱心，圣灵光照你说你是冷漠的，你是自私的，你看见这一点了，你发现自己不如人家有爱心的时候，你才会什么呀？学习谦卑，对不对？这就是保罗讲的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一个意思。所以说真正的谦卑是他不会拿自己的长处对比别人的短处，相反的是他会拿自己的败坏对比别人身上的美德，这样他就能够真正的操练谦卑，德者谦卑。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光照我们，不断地看到自己身上的败坏与软弱，破碎自己心里面的骄傲，使我们重新谦卑。啊，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他不但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少看自己，多看别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一段我们前面的经文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一样。你看这里面他说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本有生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生同等为强夺的，反倒什么呀？虚己，是不是一个谦卑？哈，但是他前面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原来基督与上帝是同质、同荣、同等的上帝，他与父神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但是他说什么呀？他自己虚己，后面又讲了一句说，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什么呀？卑微，一个是虚己，一个是卑微。你看到了什么呢？你看到是基督的一个谦卑。换句话讲，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这样一个本质当中，他自己卑微了自己。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与神是同等的，但是他却自己取了一个我们人的样子，自己谦卑了自己。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什么呢？看到说耶稣基督走向哥哥他山，他高度承认天父对他旨意的安排，顺服天父的旨意，少看自己的荣耀，这就叫谦卑啊，这就叫谦卑。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耶稣基督是谦卑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谦卑的，甚至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什么呢？谦卑就是留意自己。谦卑就是什么呢？谦卑就是和别人比的时候，高举了别人，高抬了别人，而什么呢？低看了自己啊，这就叫是谦卑。所以我们回到这一个十字架的这一个意义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一直谦卑到十字架，就是说什么呢？谦卑我们就看到什么呢？把就是这个人带着自己的败坏去到十字架，去到哥哥他，面对死亡，面对咒诅被钉死，让别人的美德，让别人的荣耀，让别人的益处在复活中呈现出来啊，这就是一个谦卑的意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他为我们的救赎，他不是为救他自己，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呀？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就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九节啊，回到我们彼得前书的第九节，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能够谦卑，能够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当我们建造一个同心合意的生命共同体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你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成为你的祝福吗？那么你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吗？那么在这里面，保罗就彼得就教导我们说要什么呀？谦卑。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在十字架那里面，在福音里面是彼此成全，彼此服侍，彼此祝福的。当在谦卑当中，能够寻求别人的益处，寻求别人的名声，寻求他别人的荣耀的时候，你正在提携别人。当你能够为别人哀伤，为别人的软弱而痛苦的时候，正是你把那一个爱彰显出来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你正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让上帝把谦卑让我们在以后的服事和生命当中能够操练出来。因为主说了一句话啊，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啊，他说什么呢？因为方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他就不能成为别人的主仆了。他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神，我们相信你在这间教会里面一直在做工。我们祈求上帝，你保守这间教会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能够彼此谦卑，彼此的连续，彼此的体贴，降临一个和睦的圣约共同体，在这座城市能够荣耀见证你，也愿你使用这间教会，使用今天对吧，在这间教会里面委身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一同的在这个时代能够荣耀见证主你自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感谢主。